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章，感谢主神赐给我这恩典，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也谢谢主，在主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一同来读圣经，一同来听圣经，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新约圣经85页真的圣经是这章经文是耶稣基督从圣殿里出来的一段很重要的教导。也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一段非常重要的教导也好，找到了，请大家用心来听，我为大家来读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需要我们不但听，也要顺从，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37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领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那些日子，在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呀，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呀，赐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不但承受你所给我们的救恩，也让我们因着恩典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今天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主啊，这一切都在彰显神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来提醒我们知道如何来侍奉你，如何行事。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你即将要快来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天父，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的。自己的真理，也让我们因你的话语心里受警戒。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也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越过他的软弱，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主要是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所以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13章，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讲的是马可福音第12章，是耶稣基督在圣殿里做最后的公开的教导。那么之后呢，就转向和门徒在一起教导门徒。那么第13章到第14章呢，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要被卖，他要即将要很快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第13章里面。耶稣基督讲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也不但是对当时的门徒讲的，也是对今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讲，是什么呢？就是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要学会分辨这个时代，你们要学会分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短暂的这种浮华、短暂这个利益所掳去。我们要分辨这个时代，要了解神自己的心意，要了解主耶稣对这个历史的这个心意，从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的心，怎么样呢？来服侍，来等候耶稣基督二次的再来，二次再来。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分辨这个时代，要分辨这个时代。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什么呢？你要做一个会分辨的时代，警醒等候。主再来的基督徒，要会分辨这个时代。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处个什么时代？什么时代？悖逆的时代，对不对？是弯曲悖谬的时代，是这个描写当前的这个时代，人心都是悖逆的。但是这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这个历史阶段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之后，神的国已经来临。但是神的国还没有最终的实现，那么这段时间是什么？被称为什么？这段时间被称为是末世，末世这个时代，末世这个时代。而这个末世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在13章里面告诉了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应当在这末世应当做什么。同时，我们要有一个极大的盼望，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再来， 要非常的警醒。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在讲道呢，大家在听道呢，耶稣基督忽然就来到了。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早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啊！当我们在专心的啊、忠心的去做我们手上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心智，像加勒一样，约书亚加勒一样，有另外一个心智。我们不要为手上的劳作怎么样呢？给牢笼住。所有的人都把我们自己怎么样呢？捆绑在这个手上的劳作当中呀。无论你做什么，可能都被他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吸引去了，去忘记什么呢？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你是为了等候那要再来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那么这种对时代的这样一种分辨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呢，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他就讲到了这个方面。那么在耶稣基督在第十三章里面特别的讲到什么呢？有一个无花果的一个预兆，耶稣基督有无花果的预兆啊，无花果树的预兆。那么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上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芽、发嫩长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么这是这一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几节经文，你们要会分辨啊！我去开聚会的时候，毕友长老跟我俩一个车一边开的时候，那我们在路上说，哦，这个树现在开始发嫩芽了哈，哦，春天近了，毕友说，哦，对，春天近了，就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啊，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内感官里面都会有啊，一看这个树叶绿了，这个发芽了。春天近了，我们会分辨。当你看见这世界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什么呢？主来的日子近了，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圣经说什么呢？正站在门口了。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真的不能够疏忽，真的不能够再睡觉，而要警醒。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刹那间就临到我们。所以我分三点跟大家来思想：第一点，分辨时代的重要性；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要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得着智慧的心。第三点，怎样回应这个时代？如何在当前的时代来生活？这三点，第一点，你要知道分辨时代的这个重要性，分辨时代的重要性，时代很重要。我们在这里坐着，我看放眼望去，我们都是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是吧？我们对这个时代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认识？啊，认识的不清楚，都有认识啊。这个历史发展几个阶段，原始阶段啊，什么封建啊、奴隶时代、封建社会啊、资本主义社会，完了什么的社会主义社会，完了将来呀又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中国很先进，我们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啊，并且我们社会主义还分几个阶段啊，怎么样三阶段，在这个等等这些，对不对？华人是知道这些东西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呢？啊，当你知道这些、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做什么？大家都有这样的 sense 当时，但是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在想着共产主义世界时代，没有在思想。我说一个什么？其实人是有意识到，你要知道你所处的一个时代这个重要性，所处的时代的重要性。但是给你这个时代有可能是错的，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在课堂里面当时所学习这些东西，那么都是人所发明出来的，但是今天在圣经里面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历史的主宰、真正的啊创造历史、掌管历史进程和历史结局的主告诉我们的事情。他在离世的时候用比喻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你们要了解时事，了解这个时务，要了解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要了解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只有了解这个时代，你才不至于什么呢？被当前的世俗的潮流所迷惑，才不至于为你手上所做的工作所追求的所迷惑。你会活出一个清醒的一个人生，你会活出一个清醒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例子。 圣经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非常美好的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有一个群体啊，讲到这个是大卫，大卫当年在逃避这个扫罗追杀的时候，后来在希伯伦做王，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有好些人来归顺他，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来归顺他，啊哈，有的支派呢，有个支派非常好，是什么呢？那个支派大概有5万人。这个支派是大能的勇士，怎么样？他们都很专心的打仗，他们既要上战场的话，他们心无二心，又一定要怎么样啊？忠心的去征战。对大卫来讲，这是非常美好的事。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支派什么呢？是以撒加支派。以赛亚支派，圣经里是这样讲的，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32节，以撒加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的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以撒加的这个支派，以撒加的这个后裔，以撒加的支派有多少人呢？有200个族长，他们都怎么样呢？这圣经里面说，他们都通晓时事，都通达时事，他们都 understanding the times。就他们知道啊，当前的形势是什么，他们是通达这个形势，当前这个形势，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个形势，让他通晓这些事是怎么呢？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为什么通晓时事呢？当你通晓时事、通晓时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这个时候应当做的是什么。当不通晓时事的时候，那完全就是被这个自己心里所喜好的那个东西怎么样所吸引。做你心里所喜好的，当你还做自己心里所喜好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正是你失落的时候，就好像一只飞鸟一样，它不知道那个笼子已经给它放好了，那个幼儿已经把它放在那个谷米已经放在那里了，它不知道这个处境，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它就开始一门心思怎么样，我要吃那个东西，但一进去的时候就被这个捕鸟人给捕住，因为啥？因为它不通晓时事。不了解这个处境，他不知道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所以以撒家的这个儿子，他们族长啊，200个族长，他们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他们通达时务，知道当前所处的处境是什么，时代是什么，也只会分析，并且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现在应当做什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族的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智慧，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有这样一个洞见，所以他讲的有道理，有道理，所以他的弟兄都会跟从他。这是什么？这是 leader 需要有的，这是这个领袖需要有的这个素质，需要有的素质。那么，所有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应当。学习有这样的素质，要通晓这个时务，要知道当前处的时代是什么。你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时务，不了解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做。RP 教会很注重这方面。RP 教会虽然很小，很多人说 RP 教会是不是有点太 conservative，太保守，不像其他的教会。很开放，很开明，但实际上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 RP 教会里，它专门有一个委员会 committee，叫什么叫时事时态研究 committee，understanding the times committee，知道吧？它有这个 committee 做什么呢？就是这个 committee 就是研究当前美国的这个时代，每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信徒应该怎么样认识？应该怎么样回应？不是说什么呢？你只要信耶稣，信耶稣的话，神就会祝福你。很多人盲目的就相信了，到后来发现，上帝没有像让我所要的那样祝福我呀。但是其实比这更大的祝福是什么呢？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知道了这个时代，你知道我应当在这个时候应当怎样行。而不是像一个无知的财主一样，有很多仓房里有很大， 积蓄五谷在仓中，啊，之后对灵魂说，哎哈，这个仓房有点小了，可以拆了它，另外盖个更大的。之后我就可以跟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哈，你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享受，那么怎么样，你就可以吃喝快乐吧。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什么呢？信耶稣应当有的一种福分。但天上有个声音说什么呢？无知的人呐，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得的要归谁呢？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处境，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你所得的要归谁呢？所以今天也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它要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不需要追求这个世上的一个财富。我们知道所有的财富都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的，但是这个财富本身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把它当成我们生命当中的追求跟偶像。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态，了解这个食物，要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去行，怎样去行。那就像这个 RP 教会的 Understanding the Times Committee，它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对这个时代进行这种文化的分析，然后为教会提供一些属灵的洞见，从而怎么样呢？能够宣扬基督中保的权柄。耶稣基督是王，所以了解时代非常重要。不了解时代，最终会失落，最终会失去方向，最终会进到绝望当中。了解时态，了解食物非常重要。第二点，你要理解所处的这个时代，理解所处的这个时代。在1节到第27节，特别的讲到了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是在13章，这里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困惑，认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好像耶稣基督在预言他很快就要再来，就二次就要再来，好像是在第一世纪就应该来到，但是后来呢，发现没有来，怎么样呢？信徒就有很多的借口，说啊，既然没来，可能是上帝有他的旨意吧，啊，还没有再来，可能等等还要等候，好像信徒给自己的借口。那么好多就是不明白圣经的人，往往因着这段经文产生困惑，信心有动摇。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仔细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讲给教会的实际上是未来的两个预言，其中一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圣殿被毁，这是非常清楚。圣殿被毁，第二个预言呢，就是耶稣基督二次的再来。耶稣基督二次再来。那么在第1节里面，大家回到圣经，第1节里面，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殿，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这里讲的是这个西律的圣殿，当时正在重建这个圣殿，并且在这个圣经的这个资料，就是那个这个文献当中看到，当时的这个西律圣殿是极其辉煌，是极其辉煌，并且他所用的这个石头是非常非常大啊，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尺寸，非常大的一个石头，何等的石头，何等的圣殿！所以这个门徒啊，就让耶稣看，指耶稣，指这个耶稣看。耶稣呢，对他说什么呢？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不被拆毁的。那么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就来到了橄榄山上，就是对着圣殿而坐。耶稣基督对着圣殿，大家还记得哈？我们上次讲的，耶稣基督对着这个什么呢？这个奉献箱而坐，这那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在这里，耶稣基督对着圣殿而坐，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有他的教导，教导什么呢？说，对门徒说。门徒问他说什么？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事儿呢？就是耶稣基督说这个圣殿呢会被拆毁，一块石头不会落在另一块石头上。门徒问他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事呢？这些事的成就会有什么预兆呢？耶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回应了，但在这回应的话语当中，他有两个预言啊。其实他讲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预言了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之前的预兆啊，其中呢。第二件事情是耶路撒冷被毁，而耶路撒冷被毁是包括在 这个期间，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之间发生的事情是包括在其中。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我们先来看这个14节到23节，14节到23节之后，我们回来来看，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个第二次再来之前的一个预兆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毁。那么这段经文是在14节到23节，这段经文它讲的不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这段经文讲的不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我们可以来再看一下哈，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的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那我们说这段话到底是讲的是什么？这段话他讲的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是讲的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我们从这经文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讲呢？那里面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那我们问，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信徒应当欢喜快乐，对不对？门徒应该欢喜快乐，门徒为什么要逃跑呢？门徒不应该逃避，对不对？再有，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是关于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审判，若这个审判岂是逃到山上能够逃避的呢？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人可不可以逃避？人能逃避吗？逃避不了，对不对？那么这段经文又是讲给谁的呢？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特别指的是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那么这里更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耶稣所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那么到底这件事讲的是什么？其实在这里的记载，他讲的是主后70年，主审判这个犹太人，耶路撒冷被罗马兵丁攻陷，圣殿被毁，犹太国灭亡的事件，讲的是犹太国灭亡，犹太这个国家灭亡了。路加福音第21章20节里面记载的更清楚。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时候近了。”接下来就讲的前面那句话一样的。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讲的其实是耶路撒冷被毁，主后的70年，罗马的兵丁又来攻占这个耶路撒冷城，并且将圣殿拆毁，拆毁净尽，一块石头都没有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什么意思呢？是主借着罗马兵丁的手审判了这犹太人，就好像当年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巴比伦的手审判了、管教了犹大人一样。因为犹太人不但他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同时呢，其实他抵挡福音、抵挡基督，所以神呢也借着罗马人的手拆毁了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必须被拆毁。14节里面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么这一群人指谁呢？这群人指的很可能就是罗马兵丁。为什么要罗马兵丁要拆毁耶路撒冷城？为什么要拆毁这圣殿？因为这个圣殿一天矗立在那里，那里祭祀，圣殿里面的祭祀。他在那里就是在否定基督是神的羔羊，否定耶稣基督的救恩，否定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来承受这个国度的那一位，所以他们站在了这个不该站的地方。 所以圣殿必须要被拆毁，啊，是他们的悖逆导致了耶路撒冷的荒凉。但旧约圣殿被拆毁，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旧约时代完全终结了，旧约时代终结了，因为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要住的是什么呢？是他亲手所造的圣殿，就是主的教会。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那个圣殿因为旧约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个使命，在当时呢，犹太人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所以他把它拆毁。拆毁掉之后，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圣殿，啊，他拆毁三日之内又建起来，表示耶稣基督啊，耶稣就从死里复活。那么神在新约当中建的殿不像旧约，新约当中建的殿就是主的教会，主的教会。神的灵要住在其间啊，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个预言是在5节到第13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时候的预兆。那么在这里，耶稣基督是要回应门徒问他说：“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有哪些预兆呢？耶稣说到，耶稣讲的有几个预兆，讲的是假基督、假先知。圣经里面讲到说，若是能行的话，啊哈，就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并且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是主再来之前必须要有的。所以你会看见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之前。他会有一些征兆，假基督出现，假先知出现，就是什么呢？你会在这世界上看到好多的救主，好多的都来这个拯救这个世界的救主，他们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他是以这种拯救救主的这样的身份来出现，想要给人提供这个拯救的方法。哎，好，甚至呢，有些假基督。撒旦的这个差役竟然能够行出神迹异能来，甚至连选民都能迷惑。再有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有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能看到，今天你看到，今天世界就是这样：美国、伊朗、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很多地方这些征战，你怎么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主啊，求你赐和平。每次我们祈求和平，同时我们知道什么呢？实际上，这是主再来之前的一个征兆，这是主再来前的一个征兆。圣经当中其实要给我们提供一个视角，让我们去用圣经的这副眼镜来看待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一些事情，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啊，父亲然后父亲这个抵挡儿女，儿女呢抵挡父亲，啊。等等，这一切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最近的历史当中都能够看得见啊，历史事件当中。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你们要在公会受鞭打，并且要为我的缘故，在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那么这个是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选民在当前这个时代。所可能会很可能会面临的光景，这也是可能必须要面临的光景，就是为主的缘故会受迫害，会受逼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其实选民受逼迫在这个地上，是圣经当中讲的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有这个平安的时候，实际上是上帝格外的恩典临到了我们。那在这里，神给的应许是什么呢？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耶稣基督讲了几件事儿，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安慰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必须传给万民啊。虽然基督的教会，因为基督教会不属这个世界。是属天的，属神的。而地上的人不喜欢听这个福音， 他抵挡福音，抵挡基督。但即使如此，福音必须传给万民。圣经当中讲，没有人可以拦阻福音的传讲。因为什么？因为主的道不被捆绑，基督已经得胜。这是让我们看到的，历史的主宰不在哪一个地上的君王的手里，而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你们要知道，圣灵会帮助你，圣灵会帮助你。信徒在受迫害的时候，有圣灵帮助。这里面说，你不需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圣经里面说，到时候呢，圣灵必然会赐给他们当说的话。这里面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所有受迫害的人，你不需要预先要讲什么，你思想，我到底要讲什么话呢？你不需要思量，因为圣灵会赐给你当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从《使徒行传》里也看到，从彼得、雅各的身上，从斯提凡的身上，从使徒保罗的身上，你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经历。圣灵与他们同在，圣灵是与他们同在的，当面对他的仇敌、抵挡者，当面对这个君王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优先考虑说什么，因为他们所讲的都是真实的实在话。他只要把他们的经历、把他们的见证讲出来就可以，并且有圣灵帮助他们。实际上确实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不需要编造的。当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公会，当这个祭司去迫害他、去审问他、询问他的时候，彼得他是不需要编造的，他只需要把他自己的经历、看见、见证讲出来就好了。圣灵会赐给他当时的话，也赐给他能力和胆量。实际上，今天为信仰受迫害的信徒、传道人也是同样一个经历。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传道人非常有智慧、有勇气，在受逼迫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忘记了，这是圣经耶稣基督这里讲的话应验了。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圣灵赐给他们当讲的话，圣灵坚固他们，赐给他们胆量，不是哪一个人好，而是圣灵与他们同在。那么还有第三点什么，就是什么呢？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父母与儿女、弟兄与弟兄彼此为敌，信徒在这期间要学习什么功课呢？信徒在期间要学习就是忍耐的功课、等候的功课、信心、等候，靠着主来度日。就说你不会白白的忍耐，到时候神一定会拯救你。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幕后的世代，耶稣基督也要赐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在很艰难的这个处境当中，耶稣基督给的一个应许。接下来耶稣基督又讲到24节到27节，说在那些日子，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你们要看见，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你们可以在无花果树上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但是当你们看见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耶稣讲的话是非常sure的。什么？哪些事情发生呢？就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假基督、假先知，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多数有饥荒，有地震，儿女要把父亲送到这个儿女与父亲，父亲与儿女，父母为敌，等等这些事情，不法的事情增多，怎么样呢？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正在门口。那么第三点，应该怎么样回应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个时代呢？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怎么样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来在这个世界当中来生活呢？这是在32节到37节这里面讲。因为门徒问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儿呢？耶稣基督这里回答说，但那日子 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在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说，没有人知道的，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预言了耶路撒冷城被毁，耶稣基督知道那个日子是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也没有告诉门徒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为什么不告诉门徒呢？让门徒好有个准备呢？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美意，因为一告诉你的话，你不会有警醒的心的。一旦告诉了我们，我们就缺少那个警醒的心。神的美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日子，所以你应当时刻警醒。耶稣基督来就像贼忽然来到一样，你根本就不会知道。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三件事情，三件事情怎么样回应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作为门徒来讲，你要警醒。那么在32节到37节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耶稣提到好几次关于警醒的事情。33节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34节说，吩咐看门的警醒。35节说，你们要警醒。37节里面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基督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说，因为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到。你希望看到主再来的时候，看见你在睡觉吗？圣经里面讲，我们都不希望，所以你需要警醒。怎么来警醒呢？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6节，使徒保罗对教会的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这里面的睡觉不是这个肉体上的睡觉，而是灵里上的一个睡觉，而灵里的睡觉没有警醒的心。那么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怎么样来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警醒的话有三件事情在这里面讲的：信、望和爱。在这三件事情要警醒，要在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因为圣经里面说，这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就冷淡了，爱心就冷淡了。信徒之中也需要彼此要警醒，互相之间要怎么样？要 encourage，互相之间要激励，在基督里面能够更多的怎么样彼此相爱，而不是互相拆毁。互相拆毁的话，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所以这是末世的一种情况。那怎么样呢？也使徒保罗说，因为你们属乎白昼，所以要谨守。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怎样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常常把耶稣基督藏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基督的爱仇敌的爱在我们的心里，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去爱仇敌，并且有得救的盼望戴在头上得救的盼望，这个得救的盼望就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他要拯救我们，对吧？全然的拯救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要有这个盼望。第二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祷告，就是要祷告。33节里面是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你们要祷告，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有关系的一种表现一个认识神的人一定会有祷告他不能够不祷告的，因为祷告呢是和神之间的一种交往，祷告不是表演，祷告呢是关系，跟神之间关系的一种表达。也可以把你所要的、你需要的告诉神，也可以更是要把耶稣基督所示的怎么样呢？他的荣耀来归给他。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特别对门徒说，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讲祷告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祷告能让你免受迷惑，假基督、假先知出现。啊哈，如果不借着祷告的话，啊，他们所行的一些神迹异能，有可能就会迷惑你。啊，怎么能够不受迷惑呢？就是要借着祷告，因为祷告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祷告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因为圣经里面说，因为你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当你在对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当你心里在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祷告？不愿意祷告，对不对？为啥不愿意祷告？因为知道自己是不对的，没法在神的面前祷告。但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那其实是祷告是在对付我们肉体的软弱，是在对付肉体的软弱，让我们的肉体能够被圣灵掌管。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样来祷告呢？其实耶稣基督的主导文是非常好的一个指引。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都尊我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国降临，不是愿我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让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一个合乎圣经的祷告，实际上是天国子民的祷告。我们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我们不是这个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是，所以要在神的面前呀，要警醒祷告，免得受了迷惑。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工作啊。圣经讲得很，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方啊，他这事正如什么呢？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这里面讲到啊，又吩咐看门的警醒。这里讲到什么呢？在这个等候的这个时代，在当前这个时代，怎么来预备，怎么来回应所处的时代呢？你需要工作。耶稣基督说你需要工作。啊，耶稣基督这个比方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每个信徒都有从主而来的权柄，都有神分派的工，并且是当做的工。你不做，有一天神要找你交账，要找到你交账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这里面的教导，跟地上的异端的教导，关于末世的教导是不同的。那些异端的教导会说什么呢？末世即将来临了，所以你不要做工，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你可以上到一个山上，只要在那里等候被提就好。那么一听就是错误的信仰。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你越是末日的临近，主耶稣基督越是这个很快的临到，越要趁着还有时间，要救赎光阴，殷勤工作啊，来等候神。圣经里面教导是不一样的，越是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你越是要抓紧时间为主工作，因为工作的时间就会没有了，机会在那里。那可能有人会说，我没有工作呀，我是全职妈妈，我是全职太太，啊哈，我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任何职分，那我来做什么呢？我没有工作呀。我们说你错了，基督徒要把这个工作观更新一下。你是有工作的，神造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使命给了你，你有这个工作。只要是你在你所到之处，每个地方都是你的工作，就是你在那里在宣讲耶稣基督是主，那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可能没有薪水，哈哈，并不代表你的工作没有价值。就像你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的，没有人给你开薪水，但是父母的工作非常价值非常好，那是无价的。父母的工作是。价值是无价的，所以你在做一个敬虔的 太太，镜前的先生，镜前的妈妈，镜前的子女，为教会祷告，使用神所赐给你的权柄跟恩赐，服侍神，服侍人，这一切，你就是在为主做工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怎么来回应这个时代？你需要工作，抓紧时间为主工作。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三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警醒，你要祷告，你要工作。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呢？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要分辨这个时代。特别是我们太容易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的想法，好像是我们在世界上会永存一样。我们很容易让我们手中的一些工作怎么样束缚跟捆绑。而没有抽出这个时间去思考神国的事情，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缺少一个警醒等候的心，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像一个无知的财主，而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和恩赐，做当做的工作。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主要不要让我们随从世上的风俗。主啊，被这世上的虚荣、世上的物质所俘虏，主啊，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有一个警醒的心来侍奉你，来等候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我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